来了个姊妹，我说咱们见过面吗？嘿，我认得你，你不认得我，这话对不对？今天我这个讲到我在众人面前展览着，你说你是不是都认识我？那你问我，我认识你吗？说他就说我认得你，你不认得我。我说咱俩见过面，就昨天晚上。我说昨天晚上我们聚会的，哎，就在会上我见过你。我说你干什么来？我感谢神，我信耶稣七年了，我昨天听了道，我才明白我出生了。他来给我报好事，然后带着一个天津大麻花大盒，我不是给我送礼嘞，他是高兴的，不知道拿什么来表达这个高兴的大盒天津大麻花。我不是说我吃干妈，就是他的心呐，已经高兴到不得了了。他说我这回我知道我重生了，我信主七年才知道我重生了。弟兄姊妹，你们到底重生没重生？感谢天，感谢天，我为你感谢神。这是我们信仰的初信的朋友第一大关，一定要清楚自己是什么重生的基督。重生的基督。好，现在下边呢，我们再解释几个常用的名词儿。我问问大家啊，各位，你们都要凭实际情况来给我回答。我问你们信耶稣了吗？
信啊。
你们得救了吗？
得救了。
你们重生了吗？
重生了。
你们因信称义了吗？
因信了。
你们成圣了吗？
成圣了。
你们成圣了没有？
成圣了。
说的人还不少呢，我在别的地方一问这个就卡住了。得救了吗？得救了。重生了吗？重生了。因信称义了吗？称义了。成圣了吗？不敢。成圣了。我今天早晨还跟丈夫吵架了，我怎么成圣？他都不敢说了。咱们在座还各位，我再说一句，成圣了吗？
成圣了。
就你在那儿重生了，就你在那儿重生了，你骄不骄傲？骄不骄傲？你怎么就大胆敢说重生了？你说的对，没说错。我给你补充补充，你叫地位
重生。
因为我们一信耶稣，罪因得赦免，神就看我们成为圣洁，这叫地位成圣。实际上，我们够不够成圣的标准呢？够。所以我们要竭力的追求。直到现在，我们还在追求，包括在内。也在追求实际成圣，但是这是我没达到标准，我已经是地位成圣了，神不再看我是无罪无邪的，因着耶稣的宝血，神看我已经成为什么
地位。
哥林多教会是最糟糕的，恩赐很多，不被肮脏上不少，拉帮结派，还有娶继母的，把继母娶了给他当妻子的，就这样明显的淫乱，还有彼此告状的，把弟兄告到法院去了，这种教会真叫应该说是糟糕得很了。就这样，保罗写信一开头，各位，
打开看，我的左前书第一章。林前第一章。第一节。第二节。来，请读。
断人子弟，难达过年子弟者，是无道好者。黄金弟所以你，其弟美在和灵魔正大教会，就是在基督耶稣里全站，难道做臣仆的，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。基督是他们的主，也是我们的主。
愿发现
愿人会平安，从神我们的主归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
你看那个第二节怎么说，写信给什么，在基督神的教会，这个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什么成圣蒙召做圣徒的。虽然哥林多教会实际上存在好多不圣洁的地方，但是蒙召做圣徒，所以这就叫地位成圣。所以我们今天为了各位成圣了吗？成圣了，心里说我地位成圣，地位成圣就享受实际成圣的待遇，懂不懂啊？就像我们有一批大学生，一入学闹大，闹文化大革命，写大字报，没好好念书，混了几年也给发布文凭，也叫医生，也叫专工程师，结果怎么样？到上班的时候开不了刀，看不了病，没有本事。但是你别瞧不起他，他有个小本册子，人家叫高教部发的证明。说是某某大学五年制大学毕业，特此证明，人家拿这个小本儿就叫地位毕业，对不对？地位毕业，工资待遇跟一般大学生一样一样的，人家也穿起白大褂来，也叫大夫，你不敢瞧不起他，实际上他真是有本事。把我们这老一代人累死了，就累在这帮人身上，他干不了事儿。你干点事儿，你还不敢瞧不起他。我大学生，我是国家分配的，其实你就没好好念几天书。他这个毕业叫大学地位毕业，所以赶快补课，赶快补课，让他赶快充实起来，让他赶快达到那个实际的水平，像着大夫的样。所以这伙人就给他不断的补课补课补课，就这样。今天和我们一样，我们因信耶稣被神称为什么？称我们为什么？圣徒。称我们为圣徒，借圣徒还能成圣的吗？我们已经被神称为什么？圣洁。在神面前是圣洁的，在神面前圣洁的，神就不再讨我们的罪，挽回记忆，做了挽回记忆，明白了弟兄姊妹？但是我们因为神的恩典，受神的爱的感动，我们就觉得实际上要追求成圣，过成圣的生活，讨神的喜悦，这是我们现在追求的目标，明白了吗，弟兄姊妹？谢谢啊。所以这几个名词啊，得救啥意思？得救，那么也看一章圣经，《使徒行传》26章。《使徒行传》26章就是得救的一个很好的定义。26章18节。26章18节，找到，请大家一起读。
我才知道他们那里去，要他们在这里。
今天我们神把我们借着耶稣的救赎，把我们从撒旦的手里头把我们抢回来了，归向了谁呢？归向神了。我们进入了爱子的国度。第四件事，又因信我得蒙什么？我们还得了赦了罪了。第五件事，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工了什么？所以一个得救的人，就是从撒旦权下归向了神，黑暗当中进入光明，罪恶里头变成圣洁，原来眼睛瞎眼的灵眼开开，认识神。这种人就是一个得救，一个人从那种黑暗里头把我们救拔出来，就容易一个人掉到水里边把你救出来，你原来不救你，你要淹死在河里头，救出来你这人就叫得救的，怎么着？这是得救的意思。重生什么意思？重生是表明你的生命变化，神借着圣灵把生命赐给你，生了你，你这人就有了新生命，有了新生命的人就是要重生的人，指着生命说的。什么叫因信称义的人呢？称义这俩字表明是个法律名词，义就是表明，比如说法院法官判一个甲乙双方，经过判断以后，甲方无罪，甲方无罪就是义人，乙方有罪就是乙方是无义的人。今天我们站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是义人，不再是犯罪人的地位，我们是无罪的地位，这是表明跟神站在神面前的地位的问题。因信什么称义？我们是义人。你怎么义人呢？不是你真正义了，乃是因信耶稣，把罪交给耶稣，罪把耶稣的义归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因信称义，神不再讨伐我们的罪债，就是这样。成圣什么意思？指到圣洁，分别为圣。你原来是污秽无洁的罪人，现在宝血洗净你一干二净，洗得像白羊毛那么干净，像雪那么白，下雪的雪那么白，把罪都洗得干干净净，成为圣洁，归给神，分别为圣。各位听懂了吗？那么我再问问大家，得救大家懂了吧？是从那个含义，从那个情况是把我救出来的，是不是？重生是从生命的角度说你这人有了变化，有了什么新生命。称义是说表明你这个人信了耶稣，站在神的面前不再是罪人的地位，是什么？义人。 成圣说明你这个污秽不洁的罪人，经过主耶稣的救赎，宝血洗净，成为干净，分别为圣，归给神。明白吗？
嗯。
那么这么说，你听着对不对？某某人得了又是得救了，没重生。
不对不对不对。
或者说，这个人重生就重生了，没得救。这人重生就重生了，还没成圣。成圣就成圣了，还没成义。哎，对不对？哎，不对。那么我这么说，这人呢，不但得救了，而且也是重生的了。不但重生，也是成为圣洁了。不但成为圣洁，还是一个义人的地位。这么说对不对？换句话说，这四个东西词儿是一件事儿不同的方面来说的，对不对？就如我这人，那个人呢，他姓啥叫啥？那个他呀是个大夫，对不对？他呀还是教书的老师，也就对，都给医院学生上课。所以从不同方面形容我这个人，对不对？那么他还是家长呢，因为户口本就是我是家长，是不是？所以从不同角度说明这么一个人，照样今天从不同的角度来说，我们生命的变化叫重生，站在神的面前不再是地位，罪人地位，所以叫成义。已经成为圣洁，神看我们是圣洁的，不再看我们是污秽不洁的，因为有宝血的掩盖，我们成为圣洁。这种人已经就得救了，他不属乎撒旦了，他不在黑暗里了，他在光明里头，在从撒旦的国里把我们牵出来，归向了什么？归到爱子的国里。所以这四种名词是一个意思，不能说得救了不重生，重生了不得救。你有一件事，那三件事都有了，明白了吗？
明白了。
这件事情要清楚真理的问题啊。好，最后我们再说一下，重生了，重生了，不等于你今后不再犯罪。因为什么？我们这个犯罪的肉体，这个旧道生命还在着，还不断的有勾引，私欲还在怀胎，私欲，所以免不了还有偶然之间被过犯所生。那么我们偶然再有软弱，犯罪也不影响灭亡。各位要明白，你要一次被重生了，你就这换句话说，一次得救，这救恩是绝对的牢固可靠。不因为你一次得救了以后，你都领受了生命了，圣灵都住在你里边，你再有软弱，这一软弱就灭亡了，没有这个说法，这是个错误的道理，而且这是一个异端邪说，懂不懂？那么我们有软弱就怎么办？当然不对，再重新来到神的面前，靠宝血洗净，一洗净唰又下去了，又干净了，对不对？明白吗？听着呢，不是当了基督徒就没有软弱了，有软弱了不影响灭亡，明白吗？有人这么说，你呀、啊，这是最近我听说的，你信了主以后再犯罪，赶快悔改，不悔改就灭亡了，这话对不对？不对，不是一犯罪就灭亡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信了主，永不再灭亡。就跟你们当母亲生了小孩，生下了小孩，听话的算你的孩子，不听话就不是你孩子了，啊！你把孩子生下来了，好的算你的，坏的就不算你的，对吗？神一旦我说的话都有条件， 一旦你真的重生得救了，你这个人咱们感谢神，在神的救恩里头绝对的可靠。有人说不怕，不影响别人，乃是是个得赏赐的问题。赶快回头悔改，一悔改，神的基督的宝血还会洁净我们，我们又变成干净，就是这样的状态。但是我们一个真正有重生得救的人，没有故意去犯罪，没有，因为他再去故意去犯罪，他心里都过不去，我对不起我的主，我的主为我的罪都舍了命，定了十字架了，我这么样的爱我，我还去活在罪里头，不对，就觉得过意不去，是这样的，所以我们就不肯故意去犯罪，但是免不了偶然会被过犯所伤，还会有软弱，有软弱也不影响你灭亡，那是我们家庭里头、神家里头内部问题，懂不懂？你一旦信耶稣，你做了神家的女，你就是神家里头人了，懂不懂啊？神家里头人了，就有了神生命的人了。你再有软弱，是神家里头人的内部的问题，不影响。不是说你一有软弱，你就不是神家里的人了。神家里人就是家里人，就跟我儿子生在我家庭里头，他就是我的儿子。他不听话，那是我们家庭内部的问题，或者我教育的不好，或者我孩子个性太强。他再怎么闹腾，他还是我的儿子，明不明？那是我们内部的问题。照样，今天我们当基督徒有软弱免不了，有软弱是我们神家里头什么？内部问题，有人管着我们，不回来，神加以管教。神不管教的私子，不是神的儿子，神不管教。所以神希伯来书十二章告诉我们，神管教的，凡是神所生的儿子，是神的儿子，他都要进行管教。各位，这个道理听清楚吗？我们的救恩可靠不可靠？绝对可靠。谁要变性发招，这么说对不对？再听着啊，信耶稣永远信，永远得救，这话对不对？你细听着，信耶稣得救不得救？永远信，永远得救。对呀，我在让你揣摩思想的吗？永远相信，永远得救。那话一次，有一次你不相信了，你不得救了。这不那就救恩不可靠吗？对不对？那么事实证明，我们纵然也免不了软弱。比如说有个老太太，文化大革命的时候，在村里头，因为信耶稣，把她吊在房梁上，两个大拇指绑上绳子，把她吊起来，受罪了，你还信不信了？哎呀，我不信了，我不信了，因为身体太痛苦了，刚好把绳子一放下，一掉地上，脚一踩着你，我哪能不信呢？我还信，再信，又把那绳子一拉紧，又吊起来了。哎呀，我真的不信了，我不信，不信吧，掉下来，我还信。那么就因为你说你不信，就灭亡了，对吧？不是，有一个老太太啊，也是被到这边被人家吊起来，一吊起来什么样？他们那些哥们儿去打扑克去。打扑克高兴到一个把那个吊房梁上的老子们给忘了，哎呦，坏了，那吊了一个人呐！赶快去，赶快松下来，一松下来，手上都起了泡了，手都快要泡了。你看我老子没说什么？真感谢神，我手上长了这么多个珍珠。你看这老子没意思。 因为我们纵然不信圣经有话，神仍然是什么？况且说，人在极特殊情况下，人都有肉体，也是力不能胜。所以就是在那个在那种极艰难困苦情况下，我不信了，我不信了，我实在是招不了这个罪了。你就在那个说一个不信，这样就灭亡了。不会的，我们年轻的时候，我们那一帮年轻人真有不信的，不但不信到一个地步，还写出文字材料发给我们，动员我们也不要信了。就这个人现在过了几十年又翻过地儿来了，又回头了，现在也在某些方面做文字工作，传福音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们是不信的，神是什么？因为神不能背负自己，一句话，神的救恩绝对什么？绝对可靠。谁要传一个变相的福音，给你很巧妙的一变，赶快悔改，不悔改下地狱，没这么一说，没这么一说，得救一次得救，永远救恩可靠。谁要传不可靠的所谓的福音，那不叫福音，那叫异端什么邪恶。好，现在我们低头祷告。三父爱我的神，我们再次献上感谢，我们因为我们心里饥渴，愿意多听你的教诲。主啊，借着你的话，借着你的灵，开启我们的心，使我们多多受到你的造就。你扩大我们的容量，使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，不管出信长短，都能做一个清楚重生得救的人，让我们都能得到神赐给我们的生命，做一个清楚得救的人。主啊，你帮助我们在下边的时间，你继续和我们同在。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。好的，放在我们交通的这个重生的问题，费了相当的时间，因为这个问题太重要太重要了。这个形形色色色色的说法，刚才我们说的永远相信永远得救，这话对不对呢？这里就有含义，你不相信了，你不得救了。那么反过来，你要真的相信了，他就没有一个再不相信的，就没这么一说了。各位明白吗？那就再有软弱，叫偶然被祸患所生。再又说了，信了主以后再犯罪，赶快悔改，不悔改灭亡，这话对不对？都是对。救恩怎么样？不可靠。再又说了，这是美国那儿发明的，叫恩惠教会。就是说，我们信了主，一信了主，我们过去的犯、过去的犯的罪、现在犯的罪、将来犯的罪，都让耶稣给包干了，都赦免干干净净的。所以也包括将来犯的罪。所以我们将来信了主以后再犯罪也不需要认罪悔改了，因为那一次已经都给包干了。这么做，这么做对不对？也是不对，是不是？所以关于因信称义救恩的问题，种种形形色色的巧妙的变换，都影响因信称义的救恩，影响救恩的稳固性。弟兄姐妹要心中要警惕，把我们所信的内容要信得明白，信得明白。这是第七讲，现在我们讲这个 第八讲。第八讲我们想介绍一下圣经啊，到这为止啊，弟兄姊妹啊，我们已经怎么样，关于耶稣的死、耶稣的复活、
耶稣的升天、耶稣的
重生、得救、重生、称义、
成
圣，这有关救恩方面，到此我们就完了。这个初信造就，把最要紧，不是说别的不重要，最基本的内涵我们都分享完毕了。弟兄姊妹，这一段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有问题只管下去以后写个纸条交给我，你交给弟兄让他交给我，我在明天好像还有一天呢，讲到我说随时答复。现在第八讲叫圣经是怎样一本书，怎样一本书。我们简单介绍这种圣经，这个圣经的简单的介绍。1985年2月26日，新民晚报报道说，全世界把这本圣经翻译成各种的语言有1808种。你看了这本圣经，这本圣经翻成1808种不同的语言的圣经，每年销售量3000万册，每年销售量3000万册。第二点，这个书全本圣经由40几个人写的，他们写书的时候，写圣经的时候，前后差最早的和最晚的差1600年。换句话说，40位写圣经不是同代的人，而且有的相差1600年。其中的40几位作者，其中有当祭司的，有当哲士的，祭司像撒母耳，哲士的叫摩西，还有法律家保罗，因为保罗专门受过法律的，在名人叫加马列的门下受过培训的保罗，还有牧羊人放羊的阿摩斯，还有打鱼的叫彼得、约翰，他是打鱼的人，还有当税吏的，就是今天税务局收费那个人，那个你在那摆摊，他就你得上税，就干那个事儿的人呢，是不是？税吏马太是税吏，还有张医生的路加福音，那个路加作者是个医生。还有先知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以西结等等。你看这作者里头还有当君王的大卫，是做君王的。所以这个作者里头40余位作者，各行各业都有，大有学问的也有，打鱼的渔夫一个大字不认得的也有，大文盲也有，还有当医生的，还有祭司，还有先知，还有国王，什么人都有。这些人相差最早的和最晚的相差1600年， 这本的四书的作者，他们写成这本书，读起来，我们今天读起来，从创世纪读到最后启示录，这一本书是这些位作者所写，我们读起来一气哈成，如同一个人写一样。现在啊，不如我们就做一个实验，我们在座比如说挑出20位来，我给你一人发的纸条，然后呢随便写啊，你的灵感来了想写啥写啥，随便写。哎，咱们都挑出40位，挑出一人发的纸条，随便写，写完了以后交到我这儿来，我把这名单念着念，一条一条念着你，管饱弄得你哈哈大笑。他那人说了，今天天气太热，这是一条，就随便写的。那人说了，你可以想象，40个人都得随便写，你说你写什么东西，他系统不系统？管饱的让你哈哈笑。我想洗澡洗不成，这也算一条。那你说我吃饱了撑的，那时候天气太热，我心没有电风扇，这算一条。这40个人都要凑在一起，你去看去吧，这42个对着一块儿去。但是今天我们圣经40几位作者相差1600天，干什么有各行各业什么人都有，他就能写出这本圣经，一气哈成，如同一个人所写的一样。所以这本书是一个奇怪的书，怪不得翻译全世界翻译成1808种，哪个世界的任何一本书也没有翻译成这么多人。没有，好，麻烦我没有答案。为什么这本书如同一气哈成？它有个道理。全本圣经66卷，旧约有39卷，新约有27卷。好。这本书到底是怎么来的呢？我们读一书，我念一书圣经，请章节你记下来。帖摩太后书3:16，帖摩太后书3:16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信督责，使人归正，教导人学义，都是有益的，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。这里有答案了。虽然有40几位作者相差1600年，写出的书如同一个人写的，当然了，就是一个人写的，谁写的？圣灵所默示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，默示的俩字是吹气的意思，呼气的意思。就好比我的人呢、啊，现在写书，比如我的小孩啊，写书都不会写了，我在他耳朵趴在耳朵旁边出气儿，那个事儿，一加一等于二吧，连这个都不会。1+1=5，我在这吹风给他呼气儿，他就懂啊，1+5=6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些4位作者写书的时候，都是受着一位圣灵的感动而写的，所以就如同一个人写的一样，都是神所默示的，都是圣灵感动而写的。 在彼得后书一章，彼得后书一章20-21，彼得后书一章20-21，第一要紧的该知道，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随意解说的，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，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。这六个圣经就告诉我们，从来圣经里有很多很多语言的部分，从来没有出于人的私意解说的。因为什么？这个所有的语言没有人随意人意，乃是被圣灵感动说出这预言的话来，记载在圣经上。再者说，你们将来读旧约圣经，常常能遇见这样的话：耶和华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耶和华对我说，耶和华叫我说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你如何如何如何，常有这个词儿，就告诉你，那先知们说的预言的话，不是他说的，乃是耶和华神叫他说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在圣经读旧约圣经以后，注意，耶和华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耶和华对我说，这些词儿就告诉你的，这些话都是神说的话。那么还有一个证明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比如说哥林多前书7:25，林前7:25，论到所同身，我没有主的命令，但我既蒙神所喜悦，能忠心，就把自己的意见告诉你们。我也想自己是被圣灵感动了。保罗在此声明了，归林前7守独身，就是不管男女不结婚守独身的人，这种真有关的真理教导，保罗提到了这方面，我没有主的命令，主没有告诉我让我怎么说，我把我个人的意见说出来，说完之后说了，这是我个人的意见，虽然我个人的意见，我想我是被圣灵感动，虽然是我个人意见，可能也是圣灵，就是这个意思。这就说明保罗把这个话都说出来，我没有主的命令。那么在别的话，保罗一共写了13书信，他就在别处没有这个话，那么就说别的话都是神所命令他还要写的。在这个问题上，神他说我没受神的命令，表明除这以外，神说的话，我写的书信都是被圣灵感动说的。这就解答问题了，圣经是从哪里写的？神说什么？默示的，是被圣灵感动他们写出的这个圣经，所以是一切发生互不矛盾，如同一个人所写的一样。那么这本全部圣经这么厚，它有个中心，它有个核心，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这本圣经这么厚，中心就是都讲耶稣基督。旧约圣经讲耶稣基督，是讲未来要来的基督。比如昨天我们讲过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这就说明 将来这个基督来的时候是从你所生，是不是像基督？这位基督要降生在伯利恒，说明这位基督降在什么地方，降在什么地方，是不是也是降基督呢？
是。
所以他举这么两个例子，我们就明白了。所以旧约圣经所讲的核心是讲到未来要来的基督方方面面，新约圣经所讲的是已经来的基督，把这位基督的生平介绍给你。那么就是说，旧约圣经所预言要来的基督，在新约时代已经真的基督就来了，把基督所行的神迹奇事，耶稣基督所讲的道生平都给记载下来，这个是一个真的耶稣基督就来了。所以旧约圣经双讲的基督都彰显在新约里，新约的基督都隐藏在旧约里。这话懂不懂啊？
懂。
对不对？但是旧约新约都讲的一位什么核心是什么？耶稣基督。说到这儿了，这话很多年月以前了，那时候圣经串珠圣经都很难买的，在我家的书架上有一本串珠圣经，有位弟兄来了以后看着心里发痒痒，说你把那个串珠圣经给我好不好？我说可以给你，但是条件你必须念圣经念三遍，不念三遍这本书不能归你。他真的念了三遍，过了一两年来了。好，你念了三遍了，反正我不知道，神知道。你撒谎了没有？你撒谎没撒谎你自己，做不撒谎，我就念了三遍了。好，经过考试面试，我说圣经里头讲的核心是什么？他说核心是讲耶稣基督。那么为什么还有旧约和新约？他说旧约讲的是未来的基督，新约是讲已经来的基督，这答的对不对？
没
错。拿走，这书就是你的了，你就给了他的。这考试合格不合格？啊，各位，今后以后谁考你，你要答出这个问题：圣经讲什么？你说，圣经讲什么？
耶稣
基督。那么既然都讲耶稣基督，还有旧约新约干什么？旧约是讲即将要来临的耶稣的方方面面，到新约来是讲已经所预言要来那个基督这个真实的情况。这就是你要这么答，这个就算合格了。所以读旧约圣经的时候，不管哪一卷书都得读出来耶稣基督来，因为核心是耶稣基督。所以感谢神，主耶稣为自己做个见证。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，约翰福音第五章三十九节，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主耶稣自己说的。你们考察圣经去，你们以为圣经里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换句话说，这圣经讲的都是讲的我，讲谁了？讲耶稣基督，主耶稣自己说。 圣经里头怎么讲耶稣基督呢？
有几方面，其中圣经里包括有预言。
预言什么意思？就是未来的事还没发生先说出来的预言嘛，也就是预见这个过了几百年要发生的事儿，他有看见，他说出来，这就叫预言。说预言的时候，当时还没有，这事情还没有实现。过了相当的年日，你某某人所说的话，到时候应验了，成为事实，这个话就叫预言。圣经里头还有预表。什么叫预表？就是一桩事情表明说明一个问题。比方说洪水，大洪水发了挪亚方舟，记得不记得？挪亚方舟，上方舟的人几口人呢？八口。上了方舟都大水没有淹灭，不上方舟都被大洪水淹死了。所以上了方舟就不死，不上了方舟就灭亡。这正好方舟预表救恩，是不是？这就叫预表。这个方舟这个东西预表十字架的救恩，信的人进入方舟就得救，不信的人不进方舟就不得救。照样在十字架的面前，信的人有永生，不信的人得不着永生，一个意思。这个方舟就预表十字架的救恩，那个大洪水发了大洪水就预表大灾难，这都是预表。圣经里说的是什么预言呢？有几卷书我略略提一提，将来有机会你们赶紧自己去念。以赛亚五十三章，以赛亚五十三章全章圣经和马太福音二十七、二十八两章圣经对着念，你就会看出这里头的兴趣来了。昨天我们已经点证，比如说啊，这个还有诗篇啊，还有好多地方都预表。在以赛亚亚五三章说必有童女，怎么样？那么玛利亚是不是童女啊？
是。
好的，对不对？
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最后会断气以前，哇，可了，气都断了，人们是不是给他祝贺的人？给他祝贺的事儿，在诗篇上都早就预言着。昨天我们已经引证过了，对不对？我们不再重复了。还有耶稣死了以后，他穿的衣服外衣，大家几个兵丁分了，内衣没法分，是一个布织成的，所以他们免军分礼衣。这件事在诗篇二十二篇早就有预言。诗篇离耶稣降生之前大约一千年，大约一千年，一千年之前耶稣这个圣灵早就预言要有将来这个念书，这件事情都早就做着，所以这是预言。啊，同时我们说米迦书第五章二节说到伯利恒，这位救主伯利恒生在伯利恒，果然耶稣就生在伯利恒。本来他父亲母亲老家是伯利恒，
他们当时是在加利利，那时候那个有一个户口政策，就是说所有的户口的人，所有的户口人都回到家乡去原地去报名去注册。所以玛利亚的丈夫叫约瑟，带着玛利亚回到老家去报户口去了。正赶着到那儿，玛利亚的身孕重了，就生在了伯利恒。如果要不报户口去的话，那么就生在加利利了。生在加利利，你就知道圣经的话就没应验，对不对？说事情在我们表面看都是前赶后错，但是在神那看都有预言的安排，对吧？哪个地方没听懂，下课再问，千万不要交头接耳。你那一个举动影响我讲道，我请你帮忙。我正在这聚精会神的，你那么一乱动影响我，所以我向你帮忙，你就注意听，不要互相说话。哪位弟兄下课去问去啊？还有预表，什么叫预表？某一桩事情，某一个人有那么一个举动，哎，这件事情正预表另外一件事，说明一件事，不是用话语表达，乃是用事情表明。比如说民书记第二十一章，民书记二十一章八到九节，那里就是什么？摩西领百姓在旷野，百姓发怨言，所以神就兴起了毒蛇，咬死了好多人。为此摩西祷告神：神哪，这么多人都被毒蛇咬死了，怎么办呢？神说：你挂立一个杆子，杆子上挂一条毒蛇，告诉宣告百姓，凡是被毒蛇咬伤的人都来到杆子面前来，然后抬起头来一仰望铜蛇，这个人就活了。这个办法也被耶稣所引证，耶稣在约翰福音三章的时候也提到，旷野怎么举铜蛇，照样人子也被举。挂在杆子上挂一铜蛇，铜蛇是被咒诅的，蛇是预表撒旦，铜是必要咒诅审判。换句话说，神咒诅了这个毒蛇，咒诅了撒旦。那么耶稣被钉十字架上了，也是跟杆子一样，耶稣为我们成了咒诅，把我们该受神的咒诅都咒在耶稣身上。所以挂铜蛇挂杆子上挂铜蛇这件事，是预表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这就叫预表，明白了吗？还有旧约圣经有一本书叫约拿书，约拿书一章十一到十七节，约拿书一章十一到十七节，就是约拿神叫他到尼尼微传道，他不去，不去，结果怎么样？他就逃跑，结果风浪甚大，船就要翻了。他们一抓阄，看看谁最大恶极，招了这条大风，一抓把约拿抓住。然后怎么样？为了大家求平安，就把约拿扔在大海里。正好有一条大鱼
把约拿就吞到肚里去，所以约拿在鱼肚子里呢待了三天三夜。后来约拿就悔改认罪，神就借着大鱼把约拿吐出来。约拿在鱼腹里待了三天三夜，也正好耶稣定十字架了，经过三天以后复活，所以约拿在鱼肚子里的是预表耶稣基督死了以后经过三天复活，这是一个预表。刚才我说过了，创世纪第七章第八章，那就洪水大发大水挪亚方舟的事情，预表什么？预表这个上方舟就得救，不上方舟就什么呀？灭亡。这个方舟正好预表救恩，这就是正好说明耶稣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，神爱世人，甚至将他独生子赐给他们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所以这叫预表，借着某一件事某一个人来表明说明这个一件救恩的事，也叫预表。预言是通过话语表达，先说出来，到时候日后应验。所以圣经里头充满了预言，也充满了预表。圣经里头除这外还有一部分诗歌，诗歌古时人们唱的诗歌，诗篇，诗篇是古时人们唱的，就跟我们唱的今天唱歌唱聚会以前唱的诗歌是一样，诗篇是会唱的啊。另外还有一部分历史书，历史书也都是不是随便单纯记载一个历史的问题，